亲爱的老弟兄们哈，我们鼓掌就不需要了哈。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真的非常非常的喜乐哈。确实啊，我真的是很感恩能够我们在一起啊，并不是要讲什么，见到你们就已经很开心了。那尤其看到你们这里有很多变的和不变的啊，跟别的教会相比，你们的诗班很厉害啊，因为一般的诗班都是姐妹居多。好，你们的吃饭是感谢主啊，我们在天国里哈不能输给姐妹们哈，我们到天国里唱歌的时候，弟兄们也得好好的上，感谢主，我格外为这些弟兄们感谢我们的恩主呀。我们啊，真的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一起啊都是一个跟随主的过程。今天我们每时每刻真的哈，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个跟随主的过程，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也没有到那个彼岸，但是感谢主，主用他的圣召召我们，用他的荣耀啊来吸引我们。所以你看主在这里讲了一段非常美好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想我们唱歌啊，如果是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不再唱了，对吧？如果为我们自己唱的好不好的话，我们也不再唱了。尤其看沈强哈，这个唱歌还是很有知识的，就像我们现在读圣经似的啊，对吧？我像是因为老化的原因，对吧？已经距离已经很远了，对吧？我们不是在看人看，真的，我们欢欢喜喜的唱在主的面前，无论人听到的什么，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跟随主，真的，这是一生啊，都在他的面前能够荣耀主哈。真的，主用他的召来召唤我们。好，我们先有点祷告。我们来啊，低头，恩主，我们谢谢你，何等欢喜，因为我们今天被你召在你的面前。主，无论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但主你天上的召是不变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会来放下一切来跟随你啊。我们的年岁都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日子也都是你的计算。主，我们每时每刻求你，求靠的是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也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能够顺从你的带领。因为主，我们到将来要跟你在一起，主今天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但主你的慈爱，你的丰盛都将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恩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使我们众人欢欢喜喜聚集，存着感恩的心，存着充足的信心，到你面前领受你的丰盛。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姐妹，感谢主啊！这一段圣经啊，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因为啊，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主耶稣的故事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重复的并不多，他的讲话能够重复的就更少，而这段话非常清楚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对不起啊，那路加福音的第九章都是重复的出现。虽然讲的背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这段话都是主讲的，而且呢，这段话呢是主耶稣对着门徒和众人一起来讲的。所以不管什么人，今天的任何一个人，若是愿意的话，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也要怎么样重新思想，因为这段话如果对着路加福音来讲啊，他多了一个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主用他的召来召唤我们的时候，他叫我们怎么样要跟随他。啊，你去看主耶稣，当他刚显出他弥赛亚身份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就是怎么样，你来看，来跟从我。马太福音第四章当中，来跟从我，无论你是打鱼的，你是捕网的，你是像腓力这样有学问的，像拿单也这样非常有正直的，不管什么人，他都通通呼召他们来跟随主啊，来跟随主。要我们，你想想看，我们人在地上，不管你过得好与不好，不管过得多么丰盛，如果离开了跟随主，我们当我们离开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无所剩。也唯有跟随主，不单我们将来的方向是个确定的，我们在地上今天所过的每一天也就充满了意义。好， 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因为啊，前段时间呢，啊，我现在在达拉斯神学院修课啊，修课还是在自己主要的时间在家里修课。那现在就认识很多的神学生啊，认识学生很多的同学啊，我们都在有的要毕业，都要开始找教会找服事。可是你会发现，挺难找到服事的地方啊，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那当初被神呼召出来的，我们的感动，我们的真诚，我们怎么去应对呢？好，而且还有个情况，也是最近这过去这一年呢，啊，有很多的教会呢，也是面临着聘牧的问题。啊，以前我在的圣安东尼华人教会，他的牧师去别的地方了，要开始寻找教会。啊，在那个地方，同时另外一个教会呢，啊，就是一个卫理会的那牧师呢，因为车祸去世，啊，又要开始找牧师了。啊，我所在的那个城呢，另外一个华人教会呢，也是牧师要离开，好，都是很多的教会呢，也像寻找牧师，可是都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尤其像这种中小教会，他们去找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比较合适的牧师啊。可是这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教会找不到合适的牧师，但是呢，同时在神学院里边有大量的神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服侍的地方，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在这里边怎么去解决这问题，恐怕不是很好解决的啊，并不是我们人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神学生他最后发现找不到教会服侍啊，如果一个神学生最后发现他被迫去做别的事情，他还能不能继续的跟随主啊？因为我太太回来正好讲这样一句话啊，就是不是我太太，就是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认识的一个人啊，啊，他去乔治亚去探访他的朋友啊，他到乔治亚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个人呢，正好在沃尔玛的时候有个打工的人呢，在那跟他讲啊，主啊，多好多好多好，主真的，他那个人真的充满喜乐在讲啊，主多么丰好。然后这个姐妹就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他说我以前是教会是牧师。那你牧师怎么会被现在在沃尔玛打工呢？他因为怎么样，教会的牧最后投票把他赶出去了。好，那既然赶出去了，你还是不是个好的牧师呢？啊，不见得啊。弟兄姐妹，我们人呐，你知道一生要做的事情啊，我等会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人可能做很多的事情，但弟兄姐妹，跟随主他并不是在讲我们到底做什么。跟随主是我们认罪一个方向，跟随主是把我们自己跟主联合在一起。哎，跟随主这段话讲得非常重要，还要舍己，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啊，他底下给我们很多的理由，这个理由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人在地上可以得很多，可以丰盛，可以降卑，也可以怎么样过得很顺利，也可以过得很不顺利，但至终我们要站在我们的救赎主面前，如同约伯所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至终我要站在他的面前啊！只是到这一生我们如何去面对，去跟随这位主啊，我们将来去朝见这位主的时候啊，人呢在地上都有很多的想法。其实任何一个人，我们在地上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我们内心世界里边所思考的价值观所决定的。所以有人也在讲，人生呢就是无数次的选择组成的一个结果，这话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在于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好，所以我们再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思想存在在我们这里边。一个人呢很想成功，下张 slide， 再下张啊，我们很想成功，再下张，我们人生呢是要一个往一个方向去，想要得到什么事情，但是得到什么呢？得到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地上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有两个说法啊，一个就是要把事情做对。做对的事情，对不起，那个字打错了哈。做对的事情啊，就是把任何事情做得很完美，好，做对了。还有一个事情选择呢，它是做 把事情做好啊，一个叫 do right thing， 一个 do things right。好，我不知道大家选哪一个。Both 啊，这个答案的最好对吧？什么也不丢，什么也不丢啊。但希望是如此，但实际上我们人怎么样？各位，我相信你们心平气和讲，我们总有做的不对的时候，总有很多很失败的地方啊。无论是看过我们自己，还是对待别人啊，一个人呢，所谓的悔改是怎么样？把方向对准神啊。我们是要做怎么样？做对的事情。而不一定是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所有的事情做得很好的。但是所谓的悔改是我们要做选择对的事情，把我们的方向能够对准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思想的是把我们的方向对准神。因为人内心里面存在的思想决定我们外面做什么啊，而不是外面做什么来决定我们的思想。我们成人了，一定是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所以各位，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啊？这世界上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存在哪里？有很多的想法，在早先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可能已经存在我们里边。好，一种思想就是啊，当然我们在座可能没有信佛的，但也不等于我们没有受佛教的思想的影响。我们这些人啊，只要从受了中国文化啊影响的，一定有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啊，对吧？天人合一啊，万就是众佛，对不对？很多思想啊，追求的是这些东西啊。一种思想就在佛教或者印度教里边所讲的啊，他们讲的并不是讲追求啊下辈子怎么样啊人生过得更好啊。其实佛教有一个人讲过，他佛教最终思想啊，并不是要进入轮回，而是怎么样阻止轮回，希望将来变成佛，变成好了就好了啊，对不对？我们也都在追求一个更好的结果啊，这种啊，这是一种思想。还有一种思想呢，那就是世俗主义啊，就是我什么也不用管，我只管今生，我只管今天过得好一点，对不对？我只管人生过得很好，我并不。没有将来，没有永生，没有绝对，心里怎么想，肉体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去过，这是一种思想。但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有个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种更好的思想，就是什么？主在呼召我们，这个呼召是一生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他用他的宝血来呼召我们，这个呼召是他能够道成为肉身，在地上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刑罚，来吸引我们，用他的美德来召唤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得救的人，这是不错，但我们更要晓得的是，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人。什么是召呢？何为呼召呢？说这么有这么一个人讲了一个给呼召下个定义，我觉得挺好，引用过来给大家看。呼召就是上帝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就近他，以至于我们对整个生命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以及所拥有的每一样事物都注入一种特殊的忠诚和活力，在生活中响应他的呼召并且侍奉他。所以呼召，明白呼召对我们生活是一个极大的挑起，因为人没有方向，过得就会越来越疲惫，没有意义嘛，找不到方向嘛。人不就是活着吗？如果活着的东西对我们身体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还有力气去活着吗？就没有意义了。难怪大家去年看到很多哈，好多的例子对吧？有个香港一个有名的人就到荷兰去选择怎么样安乐死去了，没有意义嘛，没有失去方向了。但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被神蒙召的人，就上帝选择怎么样召唤我们，能够给我们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如果人晓得我们不只是在地上努力往前行，而上帝在地上在天上召唤我们的话，那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就赋予了神圣的责任。无论你是带小孩，无论你是做饭， 无论你是上班，都负一种新的责任。所以这圣经也是有这样的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完天上神在基督里所隐藏的一切奥秘，又讲到我们在地上原来是这么糟糕的时候，被神拯救的时候，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他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是他的杰作，我们是他手中的所制造出来极其完美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的是干什么？不仅仅是只是把我们造成个新的就完了，为的是叫我们行善。当然避免有佛教的思想。什么叫行善呢？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我们得救了不是终点，原来我们得救了，神要赐予我们新的使命，可是做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一生的护照，一生的护照。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明白这样护照的时候，下一张 slide， 要明白他到底招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一讲到招呢就会很麻烦，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思想存在这里边。因为我每到一个教会的时候都会有人问，神当初怎么招呼召你的，呼召你的对，我也自己很清楚神是怎么呼召我的，真的是有这个呼召真有呼召但是呢大家一般来说很容易把这个呼召呢就理解成为一种做牧师或者做宣教士这样的呼召确实做这些事情是需要呼召所以想这个如果没有呼召你也是很难真的走下去的是非常辛苦的，但有呼召的话也并不困难。但呼召这词呢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圣经当中讲的最基本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来明白。呼召这词首先是神怎么样呼喊我们。因为就像这个词怎么样，打电话是什么呀 ？I call you， 对吧？对吧？就是所谓的呼召，就是上帝要跟我们建立起联系起来。呼召就是神要人要跟神进入一种交通，人要跟神在一起怎么样？有个紧密的联系。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呼召，也是首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交通。美好的教导。弟兄姐妹新年刚开始对吧，农历年马上就到，先祝大家新年好对吧谢谢对吧。那各位你们新年要不要立志？立什么样的志感谢主，我觉得至少你真的要有个正常的跟神的交通在里边。读经、祷告、默想、亲近神，你没有跟神的好的交通，很难有后边跟神的来往。我觉得不是靠立志，而是应当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最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这个不是靠立志的。我们每个身体饥饿的时候，都想到要吃饭。但是我们如果一个属灵的人，就是这个不讲这个人多么属灵就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也应该是觉得灵里的饥饿，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神的交通、亲密上感到缺乏。如果任何时候我们跟神关系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有疲惫。当我们疲惫的时候，弟兄姐妹，这神已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跟他的关系已经该出问题了，好不好？我们新年当中真的常常记得跟主来亲近，跟主来联络，跟主在讲话，跟主在交通，因为神在呼召我们，所以呼召第一个叫做呼喊、联络、交通，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神圣经当中呢可以讲到神命名，比如说神就叫这个人是什么， 或者你给他起名叫什么啊，对吧？这是一种最最基本的方式。那这个话语面前也就知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同样给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神呼唤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给他重新起名，或者是起了一个真正的意义在里边。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的赋予，神的命名是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背这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重新被神赋予新的使命。那第三个就是呼召出来，不单是跟他交通，不单是让我们赋予一个新的生命，神还有怎么样能够呼召出来。因为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大家讲到教会，什么是教会啊？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原本就是呼召出来的人啊。神一直要从世界里怎么样把我们召出来，我们不单只是在他不是在我们啊继续叫我们得救就留在原来的地方，神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如同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的时候，得他们蒙了吃了一些羔羊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埃及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人还住在地上，但是神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家乡。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讲，你们不要忧愁，我去原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啊，我叫我在哪里，所有的人也在哪里。我们天上的居所现在已经在预备好了，早就预备好了，但是我们地上的人现在呼召我们离开这世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只是得救，所谓得救是对着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这些事情来的，但被召呢，神呼召我们呢，叫我们去跟随他呢，这是基于他的期盼、他的指望和他的要求，是神的啊，是神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每一个得救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盼望。不管你今天活在什么状态里边，不管你今天年龄有多大，不管你的身体有强壮还是软弱，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不变的旨意，因为他要呼召我们。当然有些时候神要赋予我们新的使命、新的责任啊。所以讲明了呼召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新的团体，新的要怎么样跟神在一起，有新的交通，这是神召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无论过到什么光景，不要忘记这个最最重要的首要的问题。神呼召我们是要跟他交通，是要怎么样能够跟他能够逐渐转换成他的样式，并且呼召我们成为教会，能够在一起彼此联络啊，彼此联络。教会是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词啊。对，昨晚上我们也是在一个弟兄家吃饭哈，我们整天在一起，不是在这家就在那家吃饭，对吧？嗯，很浪费时间，对吧？但是很美好啊。就像我对昨天吃到九点钟，我太太就回去了，不行了，回去了哈。为什么？因为今天要来跟你们见面啊，见了你们怎么样？哦，开心极了，开心极了，对吧？啊，吃不吃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对吧？重点在于交通。基督徒哈，一定要有怎么样美好的交通 fellowship。基督徒不是孤零零的跟神来往，神召我们在地上是进入美好的交通里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遇到任何事情，要记得神已经召了我们。所以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只是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的事情是神分给我们的，叫做 created to be， 对，有的是怎么样，我们更要明白往前走的是怎么样，我们要呼召成什么样子。比如说我的身体，我现在所处的光景啊，不一定是我自己所求的啊。 你去看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基督徒都大家都晓得国内现在怎么样，中国国内已经风声越来越紧啊，王怡的教会被封掉了，很多人被抓起来进到监狱里面啊，以前那个广州的林献高牧师的教会后来成为爱的教会被封掉被关掉啊，不仅仅这是像前几年那样啊，只是踩踩十字架而已，现在有很多的圣徒遇到很多的难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还有就曹三明牧师的啊，我们也在为他祷告，因为他进入泰国，从中国云南啊进入泰国去帮助那些地方啊，但是啊有很多人经常走，但是他走别人走没事，他走就被怎么样被政府抓起来判了7年啊，因为他说他是怎么样违法入境啊，违法入境啊，没事没关系，这些难处是一定会遇到的，我们遇到的时候也都会不开心，我们遇到的时候要明白这些事情就是神分给个人的和神说招个人的而行啊。有的人我们不要把盼望过分的放在地上所做的，我们有时候养孩子，有时候孩子怎么样很听话，有的孩子就不够听话啊。我们有的人想要经营夫妻关系，有时这夫妻关系怎么样啊？有时好处，有时就不好处啊。人在地上不要把希望完全放在这些上面，我们之所以遇到这些东西一定要明白天上的早啊，天上的早，难处有时候是神加给我们的，让我们去经历的，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总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神天上的招是不变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说这个这句话念给大家啊，就是施乐园的这个他讲怎么样能了解每天在我面前的事物，这是莫大的智慧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所处的光景是怎么样。你看旧约的约伯是多么硬的一个人啊，非常硬，甚至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哪一个人敢神让我把我们交在撒旦手里，我们不敢的，神也不敢，对吧？但是约伯这么硬的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不明白，他在地上讲，我有什么力气让我等候呢？我的骨头其实铁呢，我的身体其实铜呢，他已经他知道不能丢弃主，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难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招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能明白今天所处的光景，这是个莫大的智慧，莫大的智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光景，我们都可以常常保留我们的喜乐，因为这个难处是暂时的，地上的，这个收获也是暂时的，地上的，它不能叫我们影响我们跟我们主的关系，我们也才能够发出像保罗所说的，有谁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离呢？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招的，每个人被招的时候呢，圣经也常常讲到这样的被招啊。这些经文呢我就不再一一去念了。好，他比如说在这个门徒，他也是啊，在打放捕鱼的时候，主教呼召他们跟随，对吧？他遇见腓力也说来跟随我啊，与这个有个这个过日子过得很好的人，对吧？正在税关上，家里条件非常不错，过的日子非常好，怎么样就可惜那天碰到耶稣了，被耶稣一叫怎么样来跟从我，他也没办法，当然不是没办法啊，他应当是高高兴兴的怎么样就跟随了主啊，跟随了主啊。我相信他跟随主之后啊，这个日子不好过的啊，从前可以养尊处优，有吃有喝，跟着耶稣怎么样就不一定会过什么日子了啊，家也没法常住了啊，尤其在他同伴当中还有一个奋锐党人，奋锐党人最不喜欢就是税吏，对吧？对吧？这个怎么过日子哈？真不知道。但是至终他有个清楚的方向，他可以跟着耶稣往前走，往前走啊！他也怎么样？有个门徒也是啊，想要回去啊埋葬父亲，他也说过怎么样？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啊，你跟从我吧，对不对？那一个少年官家里非常美好的时候，主耶稣仍然讲怎么样？ 你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你要来跟从我。因为什么？你这么好，你律法都遵守了，仍然没有一个方向，主给他一个新的方向啊！甚至像彼得，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怎么样？主仍然再一次的呼召他来跟从我。这个跟从，就比前面第四章那种跟从，赋予了更深的使命啊，更深的使命，因为。彼得到最后这段话就讲怎么样，彼得最后就道钉十字架，甘心乐意去跟着主往前走啊。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当中不停地出现这许许多多的跟从我，跟从主。那我们今天主耶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跟随主呢？我想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啊，真的记得，真的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见证主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呼召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明白这个神是在呼召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就是过日子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吵架吵得理所当然啊，是不是？不是吗？你们吵架的不是很生气吗？有没有很生气啊？有啊，对吧？这个讲实话，对了哈，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算计划、做计划，我们教养儿女，我们带孩子，我们忙着忙着就累了，是不是？尤其你碰到一个怎么样，这个丈夫、这个太太忙成这样，丈夫还在那里坐在那玩游戏，那更是气死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没有哈，因为我们那里有学生，对不对？他真有这样的人啊，真有这样的人啊。这个你不是气死吗？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婚姻、进入家庭，这是个神圣的呼召。所以保罗、彼得他讲，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这是神圣的呼召。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儿女的，这是个神圣的呼召。讲到底，那如果仔细分下去，大家都同意啊。你不是有本事生出孩子来的，你之所以有这个孩子，那神赐给你的。所以圣经上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既然产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产业就慢慢收归自己，好好管理了。弟兄姐妹，不是的，产业是神所赐的。是交给我们管理的，至终我们还还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在神面前向神交账。弟兄姐妹，家庭里边是个神圣的护照啊！你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亲的、做儿女的，都是个神圣的护照。难怪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葛培里的太太啊，在他的窗户那里啊，厨房的窗户里啊，贴了一张纸条，对吧？这里。一天三次敬拜神啊，不知道大家应当能听得懂对吧？一天做几次饭啊？啊，这里一天三次敬拜神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在忙着做饭，不要只是在忙着啊跟谈恋爱或者啊搞好夫妻关系。我想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是一个神圣的护照啊，不但是家庭。我们之所以有家庭，我们要记得神，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神召出来要有教会的使命。好，家庭建得再好，教会如果光景荒凉，这仍然是我们每个人的亏欠。好，每个人的亏欠。好，我们每个有家，我们要记得神要有家。神让我们每个家都丰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记得神的家也需要丰富？教会是神交给每个人的，不是只是让我们去过日子的。教会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我们一生当中也必须带着这个到神面前去交账。所以教会还有呢，我们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要只是为我们自己去做，不是的，也不要认为这个工作多么艰难， 保罗在圣经当中又常常这样教导，对不对？你们不要只是像眼前所做的，要像怎么样？是给主做的。好，这个职场，这个社会，我们社会的责任，这就是神圣的呼召，传福音，使万民得救，对不对？奉主的名去传道，对不对？是怎么样？传扬了为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中的美德，这都是神赋予我们的使命，都是神召我们所要我们去做的。好，所以保罗才对一群做奴仆的人讲过这段话。哥罗西书他讲的，对待那些奴隶，他说了这两句话。他说不要只像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着诚实敬畏主的心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如果在座的各位哈，我因为我在那里常常听到学生们抱怨这个老板啊有多么苛刻啊，整天怎么不讲道理啊？可是你听老板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怎么样？啊，现在招学生太难了，招不到好学生啊，实在招不到好学生啊，那都是很辛苦啊。弟兄姐妹，如果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老板或者是雇主，你能够记得保罗这句话吗？如果遇到一个很不讲道理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有没有从心底里边记得主对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一生的呼召。因为我们今天啊，常常会有一些思想啊，常常有思想，就是在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会有两个极端思想。一个呢，就是天主教的思想啊，天主教遗留下来的思想，认为呼召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世上所有的职业都是不对的，所有的职分都不重要的，你最好的是什么呀？到修道院，到了深山老林里去修道亲近神啊，唯有这些事情才是属神的，其他事情都不属神的。他把这个世界啊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属神的，其他都不属神的啊。那恐怕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分的。不错，从属灵上讲，一个是神，一个是魔鬼，这是不错的啊，是二分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二分的。神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它其实准确讲是一个极强的征战在这里边。但是所谓的呼召，不是说只有做啊神父或者做牧师或者做这个宣教士或者做这事情才是啊。我们被神呼召，一个最最基本的责任，我们要晓得，这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就刚才讲的要进入跟他的交通，赋予我们的责任。至于那些其他的呼召呢，是有些特别的呼召，比如说神呼召以赛亚，呼召保罗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天主教就过分把这个特殊的呼召啊当做一个普遍的事情，以至于只有特殊的呼召才是圣的，其他都不是圣的，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当然在改革中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跟这新教起来的时候，又开始为了反基督教啊，要反这个天主教啊，往往有这个教正的嫌疑，教王过正的嫌疑啊。后来因为这个清教徒开始思想啊，要为神而工作啊，慢慢的就发展怎么样？哎，凡事都可行，为主都可以，只要为主，我们就可以都可以做啊。这个思想并不是错的，但是我们要加一个思想，加什么思想呢？为主。所以你知道，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为主为主，最后怎么样？就自己去工作了啊。我讲一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事情啊是个个例。很多年前啊，我认识啊一个牧师啊，在国内，他是一个啊，很相当好的牧师啊，他啊参与一个运动叫 Back to Jerusalem 啊，所以那时候在中国呢，新就鼓励很多的人啊做宣教士，然后呢把这些人呢拆往到这个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去啊，真的很多人去了，很多人去了，巴基斯坦啊科威特呀 啊伊拉克啊，很多的宣教士是从中国过去的。但是呢，这里边确实有一部分人啊，因为很多的宣教士都是从农村宣召过去的， 他们到了那地方啊，发现做工很难啊，而且呢，尤其怎么样，你到伊拉克之后你不能自己去，你必须找一份工作去，这一工作怎么样，哇，这生活过得非常优越，因为那边工资很高啊，慢慢慢慢怎么样，人都找不到，上哪去都不知道了啊，上哪去都不知道了。这个是实际上是我是讲的一个个例啊，并不是普遍例子。但是我们要晓得啊，我们所谓的凡事都可做啊，我们一定要更多的晓得一个，首先是明白天上的护照。我们先确定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决定我们跟这些事情的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把这事情跟神连起来啊，这是神所赋予的责任，我们有时候会有迷失的，有时候会迷失的。我们首先明白这是神赋予我的责任，我是为了神才要去完成这样的神圣的责任，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为神。所以真正的护照是什么呢？ Everyone, everywhere, everything, 对不对？有时候一定要从他那里来的，是被他所招的，对不对？并且是怎么样，是靠着他的，这样的话我们凡事都可行。如果讲具体一点，不管我们什么样的职业啊，不管我们什么职业，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神交代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要找的啊。我们也要在这个事情上见证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在那里有群学生，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聊天啊。那有些学生说，哎呀，我将来不做传道。我说你也由不得你，对吧？如果真的神护照到你，你逃也逃不掉啊。但是神不护照你，你确实也不要出来。但是他说，那我们做什么呢？我说这已经明白了嘛，对吧？你是神护照的，你要建立教会，你就算不做牧师，你至少要愿意在教会里做长老，这是你至少起码的责任啊，每个基督徒起码的责任，对不对？而且你可以怎么样，你这个上班你可以真的可以影响到多少的学生，对不对？因为他们将来都教做教职啊，这可以影响多少的学生，你的见证，你的帮助可以影响到，我常常我说你们影响的人可能比我还要多还要多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从任何一个职分，任何职业，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从他而来，我们是要为了他，并且是靠着他，我们这是明白一生的护照啊。很多事情是在乎我们有这样更深一个美好的交通啊。所以主耶稣才也才讲这句话，他又对众人说啊：你们，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当我们明白神，我们就有前面的方向。所以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跟啊我们教会的人交通，对吧？就是我们常常讲，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吧？哎，可是你发现没有，当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祷告也祷告不出结果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到神的话里去寻找神的话。耶稣基督他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并且怎么样，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所以要想服侍什么，首先要做的就是跟从神啊，跟从神呀。因此才有这句话，主耶稣对众人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背十字架的过程，因为连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也是背十字架，与这个世界隔绝啊，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召的呼召他的天父啊，为着神的事情完成这样的救赎啊。所以我们也明白，我们这一生所做的都是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而不单单只是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简单做一件事情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有时候人很看重啊，是不是做牧师就是很好，不见得，不见得。有时候牧师会很懒惰， 或者很自私，会非常危险的。甚至为了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的时候，那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马丁路德有这句话，我也是引用在这里，不但是给你们讲，也是给我讲。他说，修士和神父的工作无论如何神圣或艰巨，在上帝的眼里都和农田里的农夫或家庭主妇的家事没有丝毫分别。在上帝面前，所有工作都是单单以信心来衡量。或更确切的说，如果修士和神父缺少信心，仆人的建议往往比修士或神父的进食或其他的工作更被神悦纳。这个并不是轻看这些人，而是讲到我们是在乎明白神，并且在乎我们是信心，明白他一生的呼召，用我们的信心去跟随他，无论做什么，像是跟神做的，像是跟神做的，这是神拣选我们的事情啊。所以神不但拣选我们，也用这个呼召来衡量我们。神有怎么样？戴德森当他在中国的时候啊，到了中国10多年的时间，他的妻子死了。孩子死在中国，他写了这句非常有名的话，他神有时用悲伤来磨练人，有时用试炼和逼迫来训练我们，那些经不住考验的人都不会是神手里的好帮手。是他在镇江埋了他孩子之后啊，写了这段话啊，他知道这些难处，他也很忧伤，他也很难过，但他晓得神呼召他有他的美意，他至终也能够走完这一生的路。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于我们明白所做的。啊，我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比较熟悉，就是在啊，在18世纪1789几年哈，1785年的时候啊，那是英国的议会里边有一个人叫做威伯霍斯啊，这个人呢，他当他在大举行的时候呢。他蒙召，他心里感动，他就想，哎呀，我就要辞掉工作。但是他是个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他就说我要跟随神，我一生跟随神，我要去做宣教士，我要去宣教。啊，正好那时候他碰到了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叫做约翰牛顿，就是写那个奇异恩典的人啊，那位牧师，那牧师就告诉他呀，他你要明白神的呼召，也许神叫你做宣教士。也许神只是叫你去从政，啊，果真后来这个威伯霍斯呢，就接受了约翰牛顿的建议，他就开始从政，啊，那时候他很不情愿，因为他看不起政客，啊，但是他最后没有办法就去从政，所以他看到从政之后，他看到这个人心里所想的和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啊，有多么的艰巨，所以他就写下来一生他要完成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要废除驯奴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改变这个上层贵族社会的糜烂生活。当然那时候还有蒋卫斯理很多其他的人啊，他们一起工作。那第二件事情就改变英国的命运，因为英国后来就没有经过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啊暴动式的运动啊，能够和平的慢慢的怎么样变到这个新的时代里边啊，但是他。改变驯奴这件事情啊，也是经过他50年的努力才做成的，啊，做成的，因为他把它当作一生的呼召，他要影响这个世界，对吧？虽然那个是英国社会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大家都知道驯奴不对，可是驯奴对于我们国家有益，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谁也不愿意放弃，啊，威伯霍斯他用他的呼，他明白之神赋予他的使命，他一生为之而努力。虽然很多人攻击他，很多人真的是恨不得要他的命，但他不为所动。终于在后来怎么样？英国可以通过了废奴的法案，啊，慢慢就改变这个社会，慢慢影响到其他的地方，啊，也影响到后来的贵格会，后来到美国这边很多的贵格会啊，在这里面受了很多的影响，啊，所以弟兄姐妹，重点不在于做什么，重点在于。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召呼召我们，神是用他的圣召召了我们，所以保罗当他行完这一生的时候有个很美好的一句话，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是个被囚的，他被锁链捆绑， 人看他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他敢给亚基帕王讲，亚基帕王呀，故此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他这一生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讲的，道者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危险，众教会的压力，他恨不得都要把他压垮，但是他可以走完这一生。尤其他那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他的同工，圣灵在各处都指教，到耶路撒冷有锁链等候这个主人，但是他没有为所动，只照他的心里所感动的往前走，因为他有心要往罗马去，神也成全他，神也带领他到罗马去啊。所以保罗这一生啊，都告诉我们啊，他就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的话，我们一起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愿这句话与众人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在你的话面前我们真的格外的感恩，因为我们是灰尘里的人，是粪堆里的人，主你把我们提拔出来，与王子同坐，你用天上的召，用你儿子的宝血的神圣的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带离出来，你用了极昂贵的代价把我们引导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监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得到智慧，让我们这群人无论到什么年龄，无论到什么地步，我们仰望那天上的召，我们深信你的恩典不会减少，深信你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主，也愿我们这一生可以完成你从天上来的召，直到将来见你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喜乐平安与在座的众生的同在。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